Hare Krishna，亲爱的奉献者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阅人艺人故事会时间。今天是2021年3月10日，星期三。我们故事会推出一期特别的节目，在即将到来的3月14日，塔玛勒 Krishna Goswami 的隐祭日，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现已去到美国的 Gauranga Premaprabhu， 请他为我们讲讲 Guru Deva 的美好瞬间，带给我们甜美的份爱甘露。本期故事会主题：科学的证明，神与灵魂存在的那个人。现在，让我们有请Gauranga Prema Prabhu， Hare Krishna， 欢迎您 Prabhu， 欢迎您做客故事会。
那阿里波，
阿里波，阿布，
阿里波，阿里波，
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那个，我名字叫 Gauranga Prema Das， 是那个塔玛 Krishna Maharaj 的门徒。那么我第一次的这个见到我的灵性导师呢，是在这个1992年的这个初啊，1992年年初，大概是这个12月份的这个时候，这个是在广州啊，在广州。当然在此之前啊，在那个91年的这个夏天啊，那个时候呢，我就在深圳呢，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深圳工作。所以呢，在深圳呢，就接触到了这个奉献者。我们知道呢，当时呢，在那个时候啊，我们国家的这个改革刚刚改革开放，没有几年。那个时候的话呢，这个年轻人呢，这个都有这个学习外语的这个热衷于学习外语特别是呢，这个学习这个英文，学习英文那么呢，我当时呢，这个也是其中这个那些年轻人当中的这个之一吧。那个时候呢，在全国的各个城市啊的这个每个公园都有一个这个英语讲都有一个英语讲。那么在那里的英语讲呢，这个很多年轻人就会在那里的相互的这个练习这个英文的听力口语等等。当然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国内这个英语讲还有没有但是在那个时候呢我呢就去了这个英语角，去了英语角，就碰到了这个两个外国人在那里呢，跟很多这个年轻人聊天当时呢，我也对他们的这个话题的所讲的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这个深深的这个被他们吸引住了。那么在聊天聊完了以后他们还邀请这个对当时这个交流过程当中感兴趣的这个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呢，还进一步去他们住处这个进一步的去交流。那么呢，他们也当时也邀请了我。因为我当时的有这种学好英语，交几个外国的朋友，那么说不定将来还有机会这个出国抱着这种心态吧，这种物质的心态，所以就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去到了他们的住所，进一步跟他们这一起交流。后来呢，我才发现呢他们实际上呢是我的灵性导师 这个他妈 Krishna 嘛就派来这个啊传播 Krishna 自己的这个圣经。他们一个其中一个呢是来自美国这个达拉斯的 Nathampa 啊，还有一个是来自印度的这个 Devakinanda。所以最早呢我在深圳呢接触到的这个啊贡献者呢是在这个啊九一年夏天的时候大概是八九月份的时候就碰到了这两个贡献者。当然了当时呢啊我对他们所讲的这些啊 Krishna 自觉知不对 Krishna 自觉知这些知识啊就是其实是一点不感兴趣的。尤其是当他们讲到有关灵魂和神的存在的时候，我就认为他们讲的是迷信。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学、中学、高中一直到大学，所学的都是这个唯物主义的教育，都是这个相信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当别人一提到啊神呐、灵魂呐，这些话题的时候呢，我立刻心里面立刻就觉得呢，啊，他们讲的是迷信，当时一个实际上是我不相信他们的这个啊所讲的这些非常科学知识。但是呢，啊，因为我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交流，练习英文，而且呢，我感觉到他们人呢也挺好的，对我也挺友好的，就像自己的这个兄弟一样。所以呢，啊，尽管我对他们所谈的这些啊，非常直接方面的知识啊不大感兴趣啊，但是我还是啊，记得他们啊这个啊住址，跟他们进一步的交流。后来直到有一天呢，这个南方客户啊，他的这个啊，给了一份这个啊手稿。啊，一份手稿给我，啊，他说呢，啊，这份手稿啊是他的师父的所写的一本小说，啊，那么呢需要我呢给他校订，这个校订一下，校订一下。我当时呢也没怎么多想啊，所以呢拿着他们啊，拿着他给我的这个手稿，我就欣然的啊接了下来，对他们说好，我同意。呵呵我就开始跟他们啊，帮他们的这个开始校订这种啊这本小说起来。后来我才通过校订，我才明白呀，这本小说呢啊，实际上呢是啊瑜伽的科学，是这种啊瑜伽的科学，啊、英文题目叫做《The Science of Yoga》啊瑜伽的科学。它实际上呢是我的灵性导师啊。这个 Tama Krishna Maharaj 的所写的一本书啊，写的一本书。那么呢，从那个时候起呢，我便开始了这个啊，校订这本小说。然后的话呢，我就深深的被啊，小说里面所写的这些内容啊，所吸引。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在这本小说里面呢，这个我的灵性导师啊。非常科学的解释了这个神的存在啊，以及灵魂的存在啊，从科学的角度上面呢解释了这个啊神的存在和灵魂啊。我到现在还记得的啊，书中这个我的灵性老师举这个例子啊，他为了讲述这个有关神的存在啊，他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这个他举了一个什么呢？举了一个手表的例子。他说到了啊，当时这个小说里面一个主人公，一个大师，名字叫做 Sanatana Goswami 啊。那么另外一个主人公呢，就是李广师啊。李广师呢，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留美的学生。那么这个 Sanatana Goswami 呢啊，在向这个李广师传教。李广师呢，他是一个搞生物化学的一个科学家，他也是原来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相信什么神啊灵魂的， 那么呢 ，Sanatana Goswami 呢，啊，在向他传教啊，所以呢，他从科学的角度上面呢，啊，这个啊，证明给李广社证明神的存在。所以当时的这个 Sanatana Goswami 呢，啊，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举了一个什么呢？举了一个手表，他就问，拿了一个手表啊，他就问这个李广社，他说呢。这个手表有多少个零件构成的？他问李广师，他就请李广师猜一猜。李广师就猜了啊，比如说啊是有100个零件构成的。那么呢，萨那唐那个说明呢，当时呢他就把啊这一啊把这个手表构成这个手表的一百个零件呢全部拆下来，然后呢放在这个八掌心里面呢啊，两手啊这样抖一抖。然后呢，就把这个100个零件呢往空中一抛，啊，然后他就问李广师，一年以后、十年以后、100年以后、1000年以后、10000年以后、啊，10000年以后，那么这洒落一地的这个100个零件，啊，会不会自动的这个组合成一个走时精确的手表呢？这个萨那唐那个斯瓦米当时就问这个李广师啊，这个李广师呢沉默着，哑口无言，哑口不语啊，哑口无言。然后呢，这个萨那唐那个斯瓦米呢就接着追问他有没有这种可能。最后这个李广师他回答说的啊没有可能。然后他又说了，除非什么呢啊，除非有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他懂得这个组装啊，这个手表，他懂得把所有这个手表的零件呢组装起来，不然的话呢，啊，他是没有办法这个自动的啊组合成这么一个走时精确手表。所以，当这个李广师呢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哈。萨那唐那个斯瓦米就接着说的啊，同样的道理呢，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宇宙，这个就像这个走时精确的手表一样，各个星球都在各自的轨道上面运行着，这个春夏秋冬非常有规律的交替着，啊，太阳呢这个东升西降。非常的有规律，就像什么呢啊，这个走时精确的手表。换句话说啊，我们人类那一生存的这个宇宙啊，它也是这个有规律的啊，这个就像这个走时精确的手表是吧。所以我们人类呢只有足够的智慧啊，创造出这个走时精确的手表。但是呢，我们就不应该否认了，啊，在这个茫茫的宇宙里面呢，它存在着一个呢比我们人类还更高的智慧，它能够呢创造出这个啊这个实际的这个宏观宇宙。所以我当时听了这个啊我的灵性导师这么个解释哈，我觉得的确还是很有道理的，不然的话呢啊。在我们的宇宙的背后，如果没有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在那里创造的话，不然的话他怎么可能存在在那里，他不可能偶然的或者是有一个什么啊碰撞，或者是啊科学家们所说的可能是啊一个宇宙的爆炸论，一个白的一个爆炸就自然而然成了这个宇宙，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时我听了我灵性导师这么一个解释啊，我觉得啊在这个啊茫茫的宇宙的后面哈，它肯定存在着一个比我们人类更高的智慧。所以我当时的就觉得哈，这个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后来的话呢，他在这个书里面呢，这本书里面呢，他又提到了这个 关于灵魂的这个对灵魂的描述。我到现在还记得的啊，我临时导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举了一个这个汽车的例子。他在这个书中就讲到了啊，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啊，就像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本身就是一个食物啊，它看起来啊会说话、会走路、会跑，看起来好像是活的啊，实际上呢啊，那是因为在我们身体里面呢存在着一个真正具有活力的司机在那里。就像什么呢？就像在公路上面奔跑的汽车一样，这个一个汽车啊，它可以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看起来好像是活的。然后呢，一旦那个真正具有活力的司机离开了那个汽车以后，那个汽车呢就不能动弹，就是一堆死物。所以同样道理呢，啊，我们的身体啊看起来好像是活的，那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我们身体里面呢，啊，具有一个真正具有活力的司机在那里啊，驾驭着这个身体。而一旦这个啊驾驭身体的这个司机啊离开了这个躯体以后，啊，这个躯体呢就不能动弹。就是一个死物，而这个真正具有啊这个活力的这个司机，那就是什么呢？在这个伟大经里面呢，啊就被称作为灵阿比，就称作灵。所以听了我灵性导师的这么一个解释哈，我当时就对慢慢的就对这个啊。南塔佛布和德瓦吉南塔佛布所讲的这个啊 Krishna 直接知识哈，就越来越感兴趣。而尤其是什么呢？啊，尤其是啊，他们也做着很好的饭菜，我也挺喜欢吃他们做的这个饭菜，不沙的。那么我随着我进一步的校订我灵性导师所写的那本书啊，我心里就想哈。要是哪一天啊能够见到这本书的作者啊，这个那该多好啊！我当时心里呢就有这么一个愿望，想这个啊见到这么一位这个导师啊。后来的话呢，这个南塔蒙古和的德瓦吉南塔他就说了，肯定是有机会的。问题肯定是积极的。那么后来没过多久，那个时候那是九一年夏天八九月份的时间，没过多久到了九二年初，也就是九二年一月份的时候啊，那场跑步和对方经常都会说哦，你所想要见的那个啊，这本小说的作者啊，很快就会来广东，你想不想去见他？他就问我，我一听说这个啊，小说的作者要来啊，中国要来广东啊，我当时心里非常的高兴啊，我就满口答应啊，到时候我一定不去，一定去拜见这个啊这个事。后来的话呢，啊。九二年二月份的时候，啊，我的灵性导师就真的来到广州，啊，我就跟着这个啊南昌跑步和别和平常的跑步去广州见到了，啊，所以那是我啊这个第一次啊这个见到我的灵性导师。那么在这个我的灵性导师这些众多的门徒当中啊，啊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啊，这个 Shri Gurudev, 我们领导是叫 Shri Gurudev。 Shri Gurudev 他实际上呢、啊、是一个非常严厉、啊、我们有句话称他什么呢，严厉的时候呢像雷电，这个然后的话呢他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很甜啊，又很甜美，甜美起来的又像什么呢啊，像玫瑰。所以我们门徒当中哈、啊、神用于神子的之间，我们都知道的居然说的有这两面啊，严厉起来的啊像雷电一样的啊，然后呢甜美起来的又像玫瑰一样的甜美。对，那么我自己呢就啊和他的这个言语当中啊，对这两点啊都深有体会啊，深有体会。这是在这个啊92年的这个、啊、初夏的时候，92年初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刚起立不久啊，刚起立不久，那个时候我还在深圳工作啊，在一家药厂工作。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南昌宝部呢就从啊、香港这个打了个电话给我，打到我单位，当时工作单位。南昌宝部呢就说了，他说 Grand Friend， 他说 Shri Gurudev 的这个礼拜天啊要来深圳呢看你，跟你们言语。啊，我说我心里特别高兴，听到 Gurudev 要来跟我们言语，非常高兴。啊，我问他，哦，我说好，非常欢迎。那南昌宝部他接着就说的，你能不能够啊，做一顿大餐迎接 Gurudev 啊？我说的，我当时就很紧张啊，对南昌宝部说的，啊，我刚学习没多久，也不知道怎么会做饭菜，啊。我就对他说，我不是说还是你早点过来，你来做吧。这个南昌宝部说了，但是我没办法过来啊，这个做啊做这个饭菜，因为我要陪住那个啊带他去。他说你不用担心啊，你只要按照这个我平常教你的啊做就可以了啊，你就做一些什么呢？啊，做一个土豆奶酪沙皮啊，做些米饭呐、啊，做些布里啊，做一个豆汤啊，还有做一个哈喽啊，有这么几样就可以了。所以听到那段宝宝这样的这个方面的话语啊，我就答应啊，好，我就试试吧，所以我便开始的去啊菜场买菜，准备这些东西。然后的话呢就开始做啊，做了一个上午哈，就把该做的东西都做了啊，都做好了。这个时候的话呢，做了没多久啊，这个徐老哥呢得到很多其他的供应就一起来。那个时候呢，和这个 Gurudev 来的还有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同学，有伊丽达里马尔在，还有啊南昌宝部啊，还有这个，还有我的其他两个神兄弟，一个 Chakrabhu 当时也在，还有另外。两个欧洲的这个啊师兄弟子，但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所以啊哦，另外一个这个啊多朗，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多朗的伙伴，对，然后的话他们都到了啊，都到了以后的话呢啊，没过多久啊，大家都饿了，就想开始吃饭。所以我便开始呢啊，这个给大家的派普沙的派普沙的，那么我把一盘派好的一盘普沙的放到我的这个灵性导师跟前啊， 我灵性导师的学而归的就看到那盘子菩萨了，一语不发，这个筷子也没动啊。然后的话呢，因为 Guru 的没有动哈，所以其他的奉献者也没有动筷子，也没有吃，然后我就紧张了，我就感觉到肯定出了什么问题，肯定出了什么问题。然后的话呢，徐二贵的他就问我，他说 Grand Friend， 那么他就问中国人一般啊这个季节啊都吃些什么东西呢？我就回答说啊，一般这个季节啊，初夏的这个季节，深圳比较热啊，我说一般都吃一些这个青菜啊、豆腐啊、豆芽呀 啊这些菜。我每说一样菜，小哥他就反，青菜在哪里？啊，豆芽在哪里？豆腐在哪里？所以，我听到各位的这么一说啊，我就觉得这个啊，很难为情了，就觉得无地自容啊，然后各位的他下一位他就说了，他接着继续说啊，他说了啊，你看哈，米饭主要是淀粉，啊，这个土豆主要也是淀粉。这个豆汤也主要是淀粉，这个哈喇瓦也主要是淀粉，所以你做的这些饭菜，大多数成分都是淀粉，啊，在这个季节的吃起来呢，啊，不利于健康。所以我听到这个徐兰贵的这么一解释啊，我就觉得真的是自己是无地自容，我感觉自己这么没用，真是觉得自己无力气。后来这个啊，南昌伯父的赶紧在旁边的打圆场啊，他说啊，小哥你别生气，他毕竟是一个啊，这个刚学啊不久的这个奉献，没什么经验啊。这个南昌伯父说完以后啊，他便立刻啊下楼去到菜场，这个重新买了一些菜回来。青菜、豆芽、豆腐，又重新在厨房里啊做了起来。做好了以后，供好了以后，又这个派给这个徐二贵的或者其他的徒弟。那么呢，这个时候的徐二贵的他便邀请我啊，去到房间里啊。陪他合到这个啊 ，Grida Maji 一起，这个啊荣耀菩萨的，就是，所以我当时感觉到这个啊，贵的特别的仁慈啊，尽管我如此的愚蠢啊，不懂得啊这个按照当时的季节啊，相应的去啊这个做些饭菜啊，但是呢，这个贵的他却非常的仁慈。这个还邀请我呢，尽管我犯了错啊，但是他不计较，反而邀请我和他一起去这个荣耀佛山，我又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啊无上的荣光啊，哎，感觉到，所以呢，我深深自己的有这种体会啊，这个我的灵性导师的这个。眼里起的啊，这个像这个雷电啊，让你的终身难忘。这个92年到现在都快30年了，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然后呢，甜美起来呢，就像玫瑰一样的甜美。这个还有一次的这个啊，也是在这个广州，那是在广州，那是在这个。啊，那时候小哥的他是从啊，那次的是这个啊，维达尔玛吉的先到了广州，先到了广州呢，他就 先住在一家酒店里面，先住在一家酒店里面，然后的话呢，我就跟广州的奉献者去了这个白云机场，去接这个徐二姑奶奶。接到了姑奶奶以后呢，我们就把姑奶奶的带到了这个带到了这个酒店里面。那么这个姑奶奶就来到了这个酒店，见到了这个吉达里嘛，他们俩生兄弟见了以后呢，就互相的顶拜。然后的话呢，吉达嘛，这个时候呢，他就拿了这个拿了小杯这个查尔米塔，让我这个派给这个姑奶奶。那个时候的这个吉达嘛，这个因为他呢，这个。总是无论他到什么地方去旅行呢，他都要他带着他的这个十二缸须了，他每天都要崇拜他的这个十二缸须了，那么每天既然崇拜十二缸须了的话呢，那么就会有这个查尔米塔，所以给神像沐浴以后就会有这个查尔米塔。那个时候呢李达尔玛就拿着一杯查尔米塔让我派给这个希尔古鲁的。因为我当时呢，因为那是92年初嘛，这个刚接触 Krishna 就没有多久这个实际上那次是刚起义所以我又特别紧张特别紧张。所以我用一个小勺子从这个杯子里面舀出一点想放到这个派到这个姑奶奶的手掌里面，但是因为当时很紧张不知怎么搞的手在颤抖，这个不小心呢，这个查尔米塔呢就掉到这个地上去了，掉到地上去了。那么这个查尔米塔一掉到地上吉尔姑的立刻这个非常的恼火，他就责备我，他说 Vanga Perm， 你怎么能这样浪费这个 Charmita 的我当时这个就真的是很难说无地自容好在那个时候呢，身边这个 Devakinanda Prabhu 不在他就立刻这个为我打圆场他就对这个 Shagurde 说Shagurde 这个别责备他，他毕竟是个新人，刚来不懂事儿，别怪他，别怪他。另外给他那会儿，我就立刻这个用一块布把这个洒在地上的这个查尔米塔给他擦掉。我当时真的觉得自己太没用了，真是觉得无地自容感觉到。姑奶奶非常的严厉非常严厉还一次呢是在这个上海，那是94年的时候94年在上海，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呢在上海租了一个地方，租了一个地方呢在上海我们有这个有几个奉献者，也有主要是有 Lorchen 和 Deepak Krishnaprabhu 带着我们。Lorchen 和 Deepak Krishnaprabhu 他们是来自国外的这个资深的奉献者。他们当时呢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租了一套这个类似于那种别墅的这个房子，挺大。当时呢我们有很多人住在一起那么徐尔姑奶奶他来这个看我们，能给我们联谊。当时的这个徐尔姑奶奶住的酒店这个离我们的这个住的地方呢不远。经过这个一天的联谊之后呢姑奶奶就要回她的酒店去休息，回她的酒店去休息。那么当时我准备叫一个出租车把姑奶奶送回这个酒店，但是姑奶奶她说的，她说不用叫出租车， 我们走回去。因为毕竟这个酒店离我们的这个营地方不远。我就说好，我们走回去，走回去吧。然后在走的走回去路上，徐二哥他就问我，他说多少块儿？我们是应该走右边的还是走左边的？我当时不假思索的就回答说，我们应该走右边，因为中国人的交通规则就是走右边的。然后朱瑞德他说不对，我们不应该走，我们不应该走右边，我们应该走左边。然后朱瑞德他就给我解释为什么要走左边。他说呢，如果我们走左边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前面开过来的车子，我们就很容易避开这个前面那个车子。而右边的车子在右边行驶的车子对我们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所以更安全。所以我听到哥的这么一解释啊，我感觉到了那希尔哥的不仅这个灵性的知识是一流的，他即便连一些这个物质世俗的知识读的这个非常的这个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了不起，真了不起。所以徐二哥在对我这个多到灵魂呢，他是这么多年来我总感觉到的，他是一直非常的关心，非常的仁慈。当然了，这个徐二哥的，因为他这个平日呢总是忙着在全球旅行传教，一年呢难得来中国来中国就是那么一两次，那个时候就来所以每次联谊的时间呢也是很短，所以跟他在一起亲身联谊的机会这个不是很多不是很多。但是呢我感觉到这个徐二哥的从来没有忘记我，他总是的想方设法的这个安排这个他的神兄弟或者是他的门徒来跟我们联谊。他不在，他总是安排很多的这个资深的奉献者来，比如说呢安排你新阿玛吉来安排 Krishna Bhai Prabhu还有Swasti Mataji Chandrasekhar Prabhu Lochan Prabhu Divakush Prabhu Ekachak Prabhu Chitraj Prabhu Nathan Prabhu Devakinanda Prabhu Sankirtan Prabhu Dhyanitai Prabhu 等等等等这些这个年长的资深的奉献者来跟我联谊所以我感觉到呢，这个徐二哥的非常的仁慈而且呢，这个非常有这个责任心对自己门徒这个充满了关心和爱心。这是我感觉，这是我这么多年来能够一直坚持走在这个灵修道路上面的原因，因为有众多的这个好的奉献者的联谊。这个没有联谊没有好的联谊的话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在灵修的路途上的去进步的，所以联谊非常的重要我这几年在这个洛杉矶庙的也深深感觉到这一点。这个因为洛杉矶庙呢是当时呢是在全球的这个 Krishna 自觉的中心吧，当时圣帕巴把它设为这个全球传播这个 Krishna 自觉的这个总部，当然后来把这个总部移到了这个圣地玛雅湖，但是在早期呢，这个洛杉矶实际上呢是全球这个 Krishna 自觉的总部，所以我来到这里以后就感觉到了洛杉矶庙的确是 很不一样啊，在这里有很多的这个啊，发发的这个门徒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啊，这个优秀的奉献者啊，所以我感觉到和他们在一起的这个比较容易啊，能够维持，能够保持这个 Krishna 自己啊，灵修的比较啊比较容易啊，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靠近了火，靠近一个火炉，很自然的。你感觉到温暖，所以同样道理呢，当你靠近越接近啊这些啊优秀的奉献者的时候，你自然能感觉到这个啊灵性的力量啊，自然感觉灵性的力量。我呢就大概就讲到这里，那当然还有很多，但因为准备的不是很充分哈，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个一些内容啊，我们都不是特别充分，我先暂时就讲到这里，看看你们有些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再来啊交流交流，好吧？海波，
海波，
海波吗？你
可以听到吗？
甜美的火气，
讲的不好，如果讲的不好，我们可以重录啊，如果觉得啊。我的建议讲得不好的话可以重录，因为我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可以，还是 Krishna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可以听到，
可以听到是吧？嗯，对，非常非常感谢帕布刚才的甜美的分享，就是每每一听到这些年长的奉献者们，讲起 Gurudev 当时在来中国，然后给予你们的这个联谊，然后都感觉就是特别的让人感动，就是能够想起那些美好的瞬间。
嗯，
那么刚才
你这边说使我想起另外一个这个朱瑞德的这个消息啊，
太好了。
那么有一次在朱瑞德来到广州啊，来到广州啊，正好是什么呢？正好是这个阿瑞达家的显现日。
嗯。
那么呢，当时呢，在广州呢，那个时候呢，也没有就是非常早期，那个时候据说没有什么，根本就没有奉献者，那个时候的话呢，他们都是带这个什么呢？带这个电炉子和几个不锈钢装的锅，那么偷偷的在这个房间酒店的房间里做饭菜。因为那一天呢，正好是这个阿贝塔家里的生日，所以希尔哥队他们早早的就去菜场啊买了菜，就偷偷的在这个酒店里面呢做了一个大餐。那么呢，希尔哥队他一边做大餐一边就冥想，他是怎么冥想呢？他就冥想说啊，我亲爱的主阿贝塔家里，您就是马哈维什。那么今天是你的这个显现日啊，所以呢，我把这些贡品呢供给你，如果你满意的话，如果希望能够取悦你啊，因为只要你满意的话，那么这个全世界的人啊，包括中国人在内，他们都能够满意。所以就在边做这个饭菜啊，边这样的去影响，他说呢。如果只要你满意了，因为你就是马尔维斯啊，只要你满意了，那么全世界的人，包括中国人都会满意。所以徐老师呢非常渴望啊，这个我们中国的中国这些堕落灵魂呢，都能够得到这个菩萨的，都能够得到这个马尔维斯的名字，得到阿德维达加尔的名字。我突然想起这个故事了。
是，就是这些美好的瞬间就能让我们就是回到当初塔玛拉奎什纳·戈斯瓦米来到中国来传播这个奎什纳之觉，然后能够让我们中国人能够闻到，然后能够就是走进就是服务就是妨碍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说这次因为马上塔玛拉奎什纳·戈斯瓦米的这个演技日即将到来了，所以说每每到这个 Good Dave 的这个显现日、演技日的时候，都是我们思念他的时候啊。对于我们中国奉献者来说，可能你们这些年长的奉献者有非常非常的幸运啊，有与他有亲身的这样的联谊。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些后来的后辈来说，可能我们只是通过书籍和你们的这个回忆，能给我们这些美好的瞬间。所以，但是 Good Dave 的这个他给予我们中国奉献者的这样一份巨大的仁慈，说实话，是我们用怎样的语言或用什么样的这个纪念方式都是无法。就是无法就是怎么说呢，报答他的这种亏欠之情的。所以我是想，刚才您说了这么多，又让我对这个 Good Dave 就是又心怀这种非常非常的感恩之心啊。然后您刚才也说到了92年，您当时通过了那个李广师的那本故事书，初始了这个 Good Dave。 然后后来你就觉得，就通过这本书，你就觉得他就是您的这个灵性导师了吗？然后见到 Good Day 的第一印象，您有什么感觉呢？和您想象的一样吗？
对，我感觉到了这个人呢不同凡响。他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一个非常高贵的这个国王一样。在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在我第一次见到我的灵性导师，给我的感觉是这个人呢。不同凡响，就是一个非常高贵的这个贵人一样，有点感觉。
现在他能震撼到您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我想呢，这个就是他的跟他写的那本书啊，这个息息相关的，这个文如其人，给我的感觉就是打心眼里佩服吧，打心眼里佩服。
对，确实。
所以觉得很荣幸，也觉得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这个圣人啊，觉得自己非常的荣幸。
是，确实就是李广师的故事，可能像现在的奉献者我不知道，但当初我接触的时候也是也是最早期读的几本书之一。然后它里面的这些故事的描述，把这些所有的这些知识融在里面，让人就是说很容易理解，能够接受，而且很想迫不及待的读下去，就了解这方面的知识，然后也对他的未来充满了这个好奇，也觉得会不会在中国真有这么个人，他在哪里，就觉得想去寻找这样一个感觉。所以说
也说心里话，我会跟你说嘛，当时这个南昌伯父、德瓦金南的伯父他们跟我讲这个国家梵歌的时候，我就觉得枯燥乏味，听不懂。那我觉得他们是迷信啊，但是呢，当我读了这个李广师的故事以后，我就明白，哦，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实际上呢，后来我明白啊，越是读这个李广师的故事，我越来越明白，徐二哥的他完全把这个国家梵歌的这个精髓啊，以故事的形式呈现给我们中国人。
对，
我感觉到这真是一举的。
对，而且也到后来，我就越来越感觉 Good Dave 他当时是多么用心的，就是有智慧的运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把这个知识能够让更多的中国的这些人能够一些这么多的无神论者能够对他感兴趣，然后能够进一步的去接触他，去了解他。所以说是真的感觉出来，就是后来读这个仆人的仆人，然后知道 Good Dave 用了很久做准备来中国之前，所以说也就知道他确实非常非常的用心。
对，这个李广师的故事啊，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中国的这些无神论者去读。读了他的十有八九会成为 Krishna 的会员。
是的，
真的。
嗯，
我完全就是被这个李广师故事啊所折服。没有这本书啊，很难成为奉献。我感觉我自己啊。
对，因为早期可能大部分的这些年轻人都是通过这种英语角， 然后接触到、接触到这些就是传教的早期的奉献者，的国外的奉献者，
对对对，
然后现在可能都通过网络了，但是早期像我上学的时候还是有的，就是那个像你说的那九几年呢、后来一段时间还也都是有的，有这个英语角的，所以说觉得这些初期来中国服务的这些奉献者们，确实他们也非常的不容易，然后也听其他的奉献，就是年长奉献者们分享他们在中国传教的时候，中国当时的这种国情啊，各方面的还有经济条件、环境啊，各方面都不如现在这么好，然后也都就是说也面临了很多挑战。像您当时一直是在广州吗？
在深圳。
一直在深圳。
后来这个接触到 Krishna 之地以后啊，我就把工作给辞了。我就把工作给辞了。辞了以后的话呢，我就开始了在全国到处旅行传教。
做了全职奉献者了。
对，协助这个希拉库的去传教。我不跟你说吗？这个希拉库的因为在全球有很多的这个传教的这个事务，所以他非常的忙，所以但是呢他又不会忘记我们这些堕落的门徒，所以呢他总是安排我呢跟一些资深的奉献者在一起，比如说呢他安排我跟那个女性嘛叫做 Chandu Shekhar 说是说我帮他们去翻译实际上呢我知道的那实际上是不是给我人情让我跟他们联谊。我在南宁就跟他们跟李秀玛就和的强学府待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后来在南宁完了以后呢徐老师呢又把我安排去了这个杭州和上海。因为在杭州上海呢又有什么呢又有这个三阶段部和丹尼泰部之类的。还有罗圈跑步和迪格普什跑步中心，后来又有这个克里希那巴耶夫，也就是阿苏和他的妻子萨斯那里，所以我又在杭州上海那一带南京在华东地区协助这些知识的工业者在那里又待了有好几年时间，所以这样一直不断的跟这些知识分子在一起联谊，所以我感觉到徐老师他非常能持久的一道，非常有责任心，非常有责任心。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海龟，我记得《博将凡歌》里面讲到，海龟啊，这个把这个把它的这个卵呢、产在这个岸上，然后的话呢，用沙给它埋着。然后他就这个游到海里去了，这个海龟只是在海里冥想着自己在这个海滩上面产的那个卵，产的那个这个海龟的这个蛋呢就孵化出了这个小海龟了，所以同样道理的这个小海龟的也是这样，他总是冥想着自己的这些门，然后慢慢的这些门徒这个茁壮的成长，给我一种这种感觉。
所以说，也就是虽然 Guru Dev 给您的这个联谊的次数并不是很多，但是他把他的训示和他和服务的机会一直在给您这样的服务的机会，
对对对，
然后让您在服务当中一直以这种形式去服务他。
是的，他一直在关照着我。一直在这个照顾这个就是我感觉徐老师非常有人心，他不是说的这个收了你们门收了你为门徒以后就不闻不问，不是那样的，所以我感觉到徐老师非常灵实，非常有人心。
那他有没有有没有给您就是您觉得对您能够受益终生的这些特殊的训示呢？
那 就是我讲的这一下哈，就是给我很大的这个
力量。
很这个就是说呢，都是没有就是就好像发生昨天一样，这些事情哈，就是无法忘记，这是刻骨铭心发生的这些事儿啊，就是刻骨铭心这些事。你试过了将近30年，还是历历在目啊，发生的这些事啊。当然了，一般的教导就是什么呢？他就告诉我的啊，你要念诵啊，念诵是有学安这首思想规划是和，同时呢提起的去传教，这是一派。十二宗的跟每个门徒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这个这样的这个训示。但除了这些之外哈，那我刻骨铭心的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啊，
这些美好的瞬间哈，
这些是让人难以忘怀啊。
那么您在这个传教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然后有没有对这个就咕噜给你这样的心事了，然后给你这样的服务了，遇到一些困难一些难题了，让你觉得哎呀，我会怀疑这个心事，或者是有没有打退堂鼓的时候？
你知道吧，在那个我一个这样的例子啊，就是说的，我记得是在那个杭州的时候，在上海杭州一带，我那时候协助那些奉献者传教，如果他也是每年都会来看我们。那么有一次的如果他就对我说哈，他说 Ground Firm， 如果你缺钱的话哈，你就去派发发发的资金。当时如果他跟我这样说，我当时听到如果这样的说法以后啊，我就是半信半疑，我心里想卖这两本书就能够维持生计啊，这怎么可能呢？当时就有这种疑虑啊。后来来了这个美国，来了洛杉矶以后，我开始学习真正的学习派系啊，跟着这里的美国的奉献者啊，资深奉献去学习这个派系，我就真正的体会到，需要部队所讲的这个话啊，真的是完全的正确。我就对他说讲的话没有任何道理，没有任何的怀疑了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通过这几年在洛杉矶开说啊，这个每年平均大概可以派出7000本这个薄教函书，平均每年都能够筹到大概$30,000的这个捐款，平均啊，所以。我感觉到徐教授所讲的这个话完全的是正确的啊，所以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去做啊，尽管你当时有对灵性导师的这个教导可能有疑虑，但是你只要坚定这个去做，你就会明白灵性导师所讲的话肯定是正，肯定是对的，肯定是正确的。也许你当时不理解啊，但是呢你只要坚定这个去做，你就能明白这肯定是对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灵性导师啊，他是 Krishna 的代表，他不是普通常人。就像我们在那个《阿颂林师》里面所讲的一样 ，Sakshadarvina samasta shastre utasata bhavayvasadi。那就像我们在《阿颂林师》里面讲的一样的，这个灵性导师啊，他不是普通常人，他实际上是神的代表。
是，
所以他所给我们的教导啊，也许你当时不理解，但是你只要去做，你就能明白啊，这是正确的。
那么像
你还有什么问题来问你吗？
那么像您说的，就是说这个派书的服务，实际在中国，我们现在国内派书，我们也在Gurdas Swami 还有我们 BBT 也在推行这个派书的，就今年那个马拉松派书的活动，我们也去年2020年，就是说也在推行。但是，当然我们国内的这种派书的这种形式，肯定跟那个美国呀或者国外肯定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不知道您在出国之前在国内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这个服务，您觉得在就是这两种情况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说您在国内的时候怀疑过这个咕噜的这个叙事吗？是到国外以后才解除了这个疑惑吗？
对对对，在到美国之后才完全明白了咕噜来说讲的是对的。当然在来美国派出之前呢，我在国内早期的时候也派出，比如说在那个从1992年开始我就一直在全国各个地方派出，比如说我前后在南宁，在那个杭州、上海等等这些地方都派过去。当时我们是也是跟这个国外的妇女组学的，但是因为不是很成熟啊，学的也不怎么到位，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当时的这个这个我们国家控制的比较严，那个时候这个当然了，现在好了，现在好一些，因为现在我们国家梵歌、国家瓦坛这些书都是合法化的，对不对？
对。
在国内都是合法的，对吧？在当时还没有这些，都是非法的，
是
都不都认为是非法的，所以说呢，那在当时啊就我们也是在街上派，也是那个，但是呢，这个风险性也大比如说呢，这个比如说我当时在杭州派出的时候啊，这个一个警察，他就假装对我不是书感兴趣，然后呢，他就买了我一套书，我当时很高兴，就把他邀请来这个我们的地方参加联谊，他也假装对这个感兴趣，然后我们那每次联谊都请他来。还准备把他培养成这个和我们一样的这个专职的奉献者，那个时候还挺多。后来我们才知道的，这个他对我们的这个活动啊了如指掌，后来的话呢，终于有一天呢，这个来了这个十几二十个这个警察，来到我们的这个住处，把我们所有的这些奉献者抓走，我也被他们抓走了当时。所以后来我们后来徐大哥就下令呢，就说的我们不应该再公开这样子，也有这个一定的风险在当时。当然现在可能会好一些现在可能，但是我估计现在这个我们政府还是没有让我们合法化，
对
吧？
对，是的，
对吧？我们还是不能够大张旗鼓的去这样去宣传，对不对？
是的，就是虽然我们的书籍是正规出版的，相对来说可能好一些，但是毕竟这个国家的政策可能你也了解，就是对于宗教这方面还是国家的管控还是比较严格的所以说就肯定不像在国外一样，就是你用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去派发这些书籍，你只要想到好的法子就可以。
对，比如说在美国，在尤其是在洛杉矶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 Krishna 就在这里已经传了有将近50年了，所以这里的人们基本上都了解我所以什么大众院校他们都，你只要得到他们的许可，你就可以在那里派出。而且呢，这里美国人呢也特别有灵性特别是那些年轻的这个学生特别有灵性，所以他们对我们的这个书籍这个对爸爸的书非常喜欢，所以而且你在街上你只要摆个书摊也没有人管你，也是合法的，我们有这个权利的所以这在我们国内可能就很难做到
是。
你要在大众院校去摆一个书摊，或者是在这个啊什么闹市区摆一个书摊啊，这个成果呢这方面他可能不干涉你。
对，是的，
在国内还是不允许的，
对，
可能有个过程吧，我相信有个过程。
是，对，肯定是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就是被大众更多的去认识和认可才行。是的，是的。
我相信呢，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不断的这个啊发展，这个慢慢的政府就会觉得我们推行的这些。当然他现在已经足够的了解我们质量是好的，
是
这个有利于这个啊国泰民安的事情，
是，对，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啊也会合法化。
那么帕布，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就是在国内一直做这个就是全职的奉献者，那您的这个经济状况是怎么解决的呢？就是您的生活是怎么解决的？
那么之前的话呢，就是以前有派出的时候啊，我就是做全职的这个奉献。后来到了啊九五年九六年啊那个时候。就被抓了啊，很多妇女都被抓了，然后我们就停止派出了。后来的话呢，就开始工作，我自己也这个有工作，有这个，做点生意什么的。然后直到这个啊，直到这个啊，2014年啊，2015年就来到美国，就这样。一直都有工作，所以在国内这个灵修啊的确是挑战性更大，比我觉得比在美国啊挑战性更大。因为什么呢？你一方面要工作啊，一方面要灵修啊，很不容易。而我为什么觉得在这个美国这个灵修物质生活都比较容易呢？啊，因为我只要派出去就可以生活。我不用去跟物质主义者啊，要去物质用不着去物质主义者的公司里面去打工啊，你要知道跟物质主义者去打交道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你在人家公司里面打或者工厂里面打工的话，那更不容易，对吧？所以我感觉到这个啊，在美国这边的更容易。更容易灵修，更容易这个维持物质生活过去。当时在国内的确是不容易，我有感觉到在国内灵修要更容易。一方面要维持，要有工作或者做点什么生意维持生计；另一方面要灵修，这个挑战性更大。但是如果能够坚持下来，这样的环境下面能坚持下来的话。那这样的婚姻才是真正了不起的婚姻。
是，那你也知道，就是马上就到这个塔玛拉克什纳贡萨米隐祭日的这个纪念日了。那么当初就是我们都知道塔玛拉克什纳贡萨米就是隐祭，然后回归了一个世界，这样一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突然的。对于可能大多数的奉献者都感到比较。难以接受，尤其像你们这些门徒，可能当时也没有任何的准备，所以说当时您是这样一个状态。
我当时感觉的就是晴天霹雳，到底得到的消息哈，简直不肯相信。我当时总是想，这怎么可能？这怎么不可能的事情？觉得就是晴天霹雳一样，是啊。但是呢，这个那。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些那这些伟大的奉献者，这些纯粹的奉献者啊，这个他们的命运呢都直接掌握在主 Krishna 的手里。所以我们不知道主 Krishna 什么时候会把他们啊这个召唤回去，呵呵， 就像圣帕帕那样，
对，
这些伟大的奉献者的啊，他们的命运呢，都直接掌握在啊，是 Krishna 的手上。所以我后来才明白这个道理。而我们这些普通的灵魂呢，普通的堕落灵魂那就不一样，对，我们的命运还是受到我们这个业报反应的影响。但是呢，这些伟大的奉献者啊，就指的这些纯粹的奉献者，他们的命运直接掌握在 Krishna 的手上。
那么您当时用了多长时间？就是他对您的这个后来的灵修生活会有一些怎样的改变吗？就这个事情。
不过后尽管的这个尽管零二年这个徐教授的隐疾了哈，但是我感觉到的这个。需要做的呢，他其实呢一直还在。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看到他的这个师兄弟姊妹啊，他的门徒以及其他的奉献者的时候，我就感觉得到了啊，哦，都在还在照顾啊，他还没有离开我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感觉到了需要做的他仍然在照顾着我，能够让我呢，这个和他的神兄弟姊妹和众多的奉献者在一起联谊。即便在今天，这个我仍然感觉到徐老祖的他实际上仍然在，那仍然没有离开我。他还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洛杉矶庙，啊，能够和那么多帕巴的门徒、那么多好的奉献者在一起联谊。所以我感觉到的这一切啊，都是需要具备的因素，他仍然在关心和照顾着。所以我感觉到的啊，需要具备他仍然在。所以我感觉到的，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所说的一样的，这个和这个奉献的联谊有两种啊，一种是 vani， 还有一种是 vapu。这个 vani 呢，就是和奉献者的这个啊较早的联谊，瓦普的就是和奉献者亲身的联谊。当然，和奉献者亲身的联谊和林奇老师亲身的联谊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呢，啊，和林奇老师的这个奉献者的这个啊往里较早的联谊，却永远是可得的，永远都是真的。所以我感觉到这么多年来哈，尽管徐老祖在这两天两年就离世了，但是我感觉到的他一直在照顾着我，他一直没有离开。不然的话呢，那我今天怎么还能够在这里哈洛杉矶要和这么多好的东西都是一个原因，对吧？我感觉这一切都是有的离世
您是怎样的契机来到美国的呢？是什么原因让您来到美国？
因为当时芝加哥有一个芝加哥庙，芝加哥庙邀请我来帮助他们呢，这个向这个留学生传教。因为芝加哥庙啊，这个他们在那个 IIT 啊 ，IIT 是一所这个学院啊，这个是一所一个科技学院啊，这个伊利诺尔科技学院啊，伊利诺尔理工学院的，他们在伊利诺尔理工学院呢有一个 Krishna House， 有 Krishna 的这个 Krishna 的房子。他们就其实科什纳房子就是一个传教点，因为在那个伊利诺理工学院呢，有很多来自印度、中国的留学生，所以当时这个芝加哥庙呢，就把我邀请到他们那里去，协助他们呢，向这个协助他们向这个中国留学生传教。当然呢， 尽管我做了一点努力哈，但是呢效果不大，效果不大。不过后来，不过一来到美国的，就我当时就想起了这个徐老师对我的教导，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说的啊，如果缺钱，你啊，你就去派书，派帕布的书。所以当时来到美国以后，我就想着，既然来了美国，啊，就试一试派书吧。因为我想起朱队给我的这种教导，所以一尝试还觉得还可行，所以后来就下决心在这里继续派的，就一直带到现在，是这么回事。
太仁慈了，就是能够像您说的，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有灵性氛围的这样一个，就是灵性氛围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去休息，我们的奎沙直觉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但在国内现在条件虽然好一些，奉献者逐渐增加，但是相对来说还是物质主义的这个氛围冲刺比较严重。
嗯，
所以对于每位休息的奉献者来说，都是有很大的挑战，不管是对自己的工作呀、家庭啊，反正方方面面的社会的压力和不理解，都是具有很大挑战性的。嗯，
是是是，所以说呢，这个，那我希望呢，在自己的将来，我们中国啊，也有像洛杉矶这样的庙宇，啊，这个能够让更多的这个奉献者更好的在一起凝聚，在一起，这个联谊啊，好的联谊非常的重要，没个好的联谊啊，这个几乎是没有办法。比较零碎成功，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就是呢，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但是呢，有一把筷子你就不能容易折断，所以这就是联谊的力量啊。就是一个人，你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没有好的联谊的话，十有八九就会被这个啊物质的能量啊所迷惑。但是呢，你如果身边有很多好的优秀的奉献者在一起的话，那么你就很容易这个保持这种灵性的这种力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啊。你如果是啊，整天啊跟那些酒鬼在一起打交道，那么逐渐的啊，你也有可能成为酒鬼。但是呢，如果你身边和那些超然主义者、和那些优秀的奉献者在一起打交道的话，那么逐渐的，你也能够沾染上就是超然主义者啊奉献者的这个性质。所以这边是联谊的意义，联谊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真的希望啊，有朝一日哈，这个我们中国啊也能够，中国政府也能接纳我们这种，我们也能够啊建立起的啊像洛杉矶这样好的教育，这样的话呢，就更有利于这个。
对，是，就是在这个像您说的，是这个一根筷子容易折断，这个一把筷子可能就比较就是任何遇到任何风浪都会容易挺得过去。这个就是也是说的帕帕德爷说的，我们需要合作，大家要团结合作啊。所以说，当年就是 Gurudev 在中国传教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以他为核心，然后就是在他的这种关爱和仁慈之下，也在他的这个智慧和领导的这个能力之下，大家的这个服务然后都非常非常的齐心协力，然后能够就是那种分，我听这些年长奉献者分享，就是都非常非常的就是对当年的这些服务的这种状态特别特别的怀念，然后当时就觉得特别好，特别有灵性。虽然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是这种灵性的氛围，大家在一起服务特别开心，特别快乐。那么就是经过这么多年了，然后中国的就是奎沙直觉在国内的发展，可能就不像 Gurudev 在的时候那样的，就是团结凝聚力那么强，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可能个人的这种服务的特色多一些，可能团结合作或者是从管理的角度来说，这种 更松散一些，可能也跟我们的这个社会状态也有关系。所以从这方面讲，您觉得有什么好的一些见解吗？或者一些觉悟？
这个纯粹就是力量啊，纯粹就是力量。所以目前我们国内呢，就是之所以对啊有你所讲的那么多一些问题哈、啊，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还没有啊，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些奉献者可能还不够啊那么的纯粹。哎，这个一旦你啊纯粹了，那么也换句话说呢，一旦你 Krishna 之欲越来越高了，越具有 Krishna 之欲了，那么逐渐的啊你就会啊减少那些物质的那些东西，那么你就会有力量。那个时候啊，这个你就能够站在真正的站在灵性的角度上面，这个去思考问题，去为人处事。我举个简单例子说哈，在这个佛教梵歌里面，他就说的 ，Vidya Vinaya Sampanne Brahmane Gavi Astu Sunichaiva Swapakacha Pandika Samadashi。在梵歌里面，他就想到的啊，一个有学识的这个啊圣者，他就会以平等的眼光去这个看待一头大象。啊，看待一条狗，以及吃狗肉的人，看待甚至看待一个 Brahma 的一个圣者，他为什么能够以平等的眼光去看待啊这个大象、狗、婆罗门以及吃狗肉的人呢？因为他看到的是他们身体里的灵啊，而不是这个外壳，而不是这个身体。当然了，现在我们从理论上面能够明白哦。就是我们都是灵魂，无论你是一个动物的身体也好，植物的身体也好，还是有人的身体也好，我们都是平等如一的。我们从理论上能够明白，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切切实实的完全的这个体会到这一点。啊，我们还没有切切实实体会到这一点，所以呢，我们还有差距，我们还有差距。哎，但是呢，一旦我们啊这个灵性呢提高了以后。一旦到达那个境界以后啊，那么你就会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你周围的一切，啊，你就会具备了很多很多良好的品性，具备那些神性的品性，啊，就像这个《佛家梵歌》里面呢，他讲的这个啊，在那个十六章里面呢，他讲到了很多这个很好的这个神性的品性，啊，比如说在这个。啊，十六章第三十节了，他就讲到哈，这个啊，他说的自尊心的神手说无惧啊，这个进化存在，cultivation of spiritual knowledge， 这培养灵性的知识，还有 charity 布施 ，self control 自我控制 ，performance of sacrifice 啊，举行祭祀。Study of the Vedas 啊，学习里拉经 ；Austerity 苦行啊 ；Simplicity 啊，这个单纯 ；Non-violence 这个非暴力 ；Truthfulness 啊，诚实啊 ；Freedom from anger 啊，这个不愤怒 ；Renunciation 啊，这个弃绝啊，等等嘛，就是说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第十六章这个第一、第三十节啊，有很多很多良好的这些品性，所以当我们灵修啊取得了进啊取得了比较大的提高的时候，你就会具备这些良好的品性，你就能善待一切，所以呢，我感觉到我们目前的状况呢，就是说的啊还有扩展，一旦有了优秀的人才，有了那些啊灵修很精进的那些人才之后啊，那么 Krishna 中国就会非常，会发展的很快。 有过程，
对，
所以需要有像徐老哥的这样纯粹的这个啊人才，呵呵，我们缺少这样的人才。
对，是的，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这个管理者也都在努力，也都在努力，
嗯，
然后也逐渐在好转。那各方面的情况在逐渐的有起色，希望像您说的，我们那个尽快的得到这个 Good Dave 和 Shita Papa 的这个祝福吧，然后能让我们涌现更多的成熟的，
嗯，
就是纯粹的这个奉献者们来引领我们。
嗯，
然后
对的，
嗯，好，可是
啊，那想请问大户，回忆一下。就是关于，因为现在的中国奉献者的现状呢，可能都大部分中年的主干呢，可能也都在忙活在那个物质主义岗位上面。
嗯。
那我们这个现状可能一时半会儿也改变不了。那您，
嗯，
您从那个时候过来的，这种生意啊，这种打工啊，然后您过来以后能对他们灵修生活有什么借鉴和提醒吗？就是当初您遇到的这种困难，就是打扰您心意的是什么样的修习方式，或者是能让您走出来走到今天哈？还有您的很多神兄弟可能有的是一些泡沫，可能就消失不见了，是什么原因和力量能让您走到了今天呢？这里面可能是有两个连环在一起的问题。
嗯，
就是第一个就是对他现在在物质主义岗位上的奉献者修习的那个建议，第二个就是说跟您一起的这个30年的这个奉献者消失不见的，他们的是业力呢，还是 Krishna 的安排呢，还是玛雅的力量呢？
嗯，就是说呢在梵歌里面呢，这个 Krishna 说到哈 ，Devi hesha guna mayi mama maya tvatya mam eva ye pavatyante maya evam karante。 Krishna 他说的这个我的物质的能量啊，是神圣的能量，物质这个 maya 啊，这个是非常神圣的能量，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是从 Krishna 那里来的，是从神 Krishna 那里来的，所以它是非常神圣的。是不可预约的，这个对于我们受条件限制的灵魂来说啊，你要克服玛雅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克什纳宗师他就说到了，然而一个皈依我的人啊，他却很容易克服这个玛雅的影响，克服玛雅。所以呢，这一个条件就是说要皈依这个皈依克什纳，这个皈依克什纳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要皈依啊，这个 Krishna 的代表，也就是说呢，皈依师徒传递系列里面的一位完美的灵性导师。我们只要按照灵性导师的教导去做，那么你就会健康的啊，处在这个 Krishna 世界当中，就会健康的成长，玛雅就不会把你抓去。所以你讲的那个。啊，一般来说呢，啊，这个奉献者离开啊，这个都是因为什么呢？他们没有很好的按照灵性导师的教导去做，这是主要的原因呢。他可能会有这样借口那样的借口啊，但是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他没有按照自己灵性导师的教导，所以呢，他就会离开，这个玛雅就会把他这个抓走。对于我们这个男的奉献者来说，最大的诱惑就是呢，金钱、美女、名誉、地位，对吧？如果你不按照自己灵性导师教的去做，那么这个玛雅就很容易把你给抓走。所以说呢，按照自己灵性导师的教导去做，非常的重要，对吧？这也是这个成功的秘诀。我这么多年来为什么能够啊一直坚持在这个啊奉献者的这个啊坚持处在这个 Krishna 世界当中呢？主要是因为呢这个啊我始终感觉到 我的灵性导师一直没有把我给忘记啊，一直在关心和照顾着，他总是把我的和那些优秀的奉献者在一起联谊，也通过和这些奉献者在一起的联谊啊，因为我感觉到奉献者他们都是一个非常好，他们非常的善良啊，非常的诚实啊，这个都是自己的兄弟姊妹啊，具有那么多良好的品性，所以我感觉到在世界上呢，这个找不到这样好的像奉献者的人，像奉献者这样的人，而且我感觉到这个啊，克什纳自觉的哲学也非常的有道理啊，讲的非常有道理。这个，而且我们天堂，我们克什纳自觉的天堂也非常好，天堂非常的优美啊，优美动听。而且呢，我们的普沙朗也是美味可口，所以我感觉到的这个啊，每天生活在 Krishna 之间当中啊，就是等于什么呢？每天做着唱歌跳舞，这个荣耀大餐啊，这样好的这个生活，谁不愿意呢？对吧？嗯，所以我来了这个洛杉矶庙以后啊，我是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在庙里面，我们奉献者所做的事情就是每天都是唱歌跳舞啊，这个听听克什纳自觉的哲学，然后饿了以后就坐下来啊，这个荣耀大餐。我相信我们啊，这个国内也有很多奉献者有机会去啊朝圣去马尔福，对吧？你去了马尔福也能够体验到这么一种啊这个庙宇的生活。也能够体验到啊，每天都是唱歌跳舞啊，这个听听这个 Krishna 自己的哲学，然后饿了以后就坐下来领养大餐。我相信这个稍微这个啊稍微正常的人啊，脑子正常的人都会喜欢上这样的一种生活。这个这些脑子有问题的人，他肯定不会喜欢这种生活。哈哈，当然正常的呢，都喜欢这种生活，对吧？那么对于那些要工作的人来说哈，这个如果是我倒有建议哈，就是说这也是我来到美国之后啊，这么几年这个一直在思考的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即便在我们洛杉矶庙哈，我来了这么五六年以后，我也感觉到了庙里很难留住，这个每年都有很多这个新的奉献者来，然后呢过了一会儿他们又走了，所以我就感觉到为什么留不住人呢，就是说在教导他们灵性的知识的同时呢，也应该给他们这个啊，这个谋生物质上面谋生的指导，所以这是我们缺乏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啊教导这些新来的奉献者灵性的知识同时啊，能够有这个啊，同时教导他们这个在物质上面谋生的方法的话，那么他留下来的几率就会很高。我来了这么几年，我自己就深深体会到，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在我们国内将来有正式庙宇的话哈，我们就可以以这种模式啊，洛杉矶的这种模式啊，这个来教导我们的这个新人，就是呢，我们可以训练他们去派书，通过派书你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没有那么多啊，而且呢也可以通过什么呢，这个派普沙达，这个我们可以呢，这个在一个城市里面呢，多开一些素餐馆。你看，在这个现在我们中国这个麦当劳、肯德基都很流行，对不对？啊，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素餐馆，这个也在每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开起来的话，那该多好了！啊，就可以维持。让这个奉献者为自己的生活所需，这个 一方面就是说呢，你用不着去和那些物质主义者这些打交道，为了维持生计。所以我感觉到就是说的，既要教导人们的这个教导这些新来的奉献者啊灵性的知识，同时呢也应该这个教会他们谋生的方法，如何更好的这个维系自己物质上面的这个生活，同时又不会耽搁这个自己的灵修。当然目前在我们国内要做到这样不容易，不过呢我感觉到呢，所以我们目前如果能够做素餐馆或者是搞瑜伽馆，也许可能会好一些，比要直接跟在那个工厂里面呢或者在公司里面打工可能会好一些。所以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吧。但最好是我们将来有成熟的庙宇，我们可以给这些新的奉献者专门的这个培训，培训他如何去派书，通过派书维持自己的生活，然后通过这个派普沙当去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是我最近的一些这个想法。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洛杉矶庙这个派书维持生活我感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这个遗憾的是在这里没有多少奉献这样去做。没有多少奉献这样去做。这也是这里所欠缺的我感觉的。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没有吗？刘姐。
刚才听您提到关于在那个打工和做生意的那一段，好像有很多一言难尽的故事。不知道当初您是怎么克服这个他们的这种行业性的这种物质的牵扯的，比如说喝酒啊、应酬啊，很多生意上的那种约定俗成的那种往来和物质性的东西，您当时是怎么克服的？一边走两条轨道怎么并行的呢？给中国奉献者借鉴一下。
你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很多人当时呢问过我，这个徐老哥的问过我的灵性导师徐老哥的。那么这个徐老哥的他回答说，就是说呢，做生意你就按照做生意的法则去做，不然的话呢，这个你的生意是没办法做成的。该请客送礼的你得请客送礼啊，因为生意就是这样。当然了，你在请别人吃饭的时候你尽量的去素餐馆，这个即便这个你的客户可能这个不喜欢去素餐馆，他也非得去吃肉的话，那么你得找恰当的理由啊。这样你当然不应该去吃肉，你应该找恰当理由告诉对方这个因为健康的原因我不能喝酒，我不能吃肉这个你只能喝一点什么饮料这个陪客人。这个但是呢这个你做生意的话呢一定按照这个生意场上的规则去做。请客送礼你免不了，不然的话没有人会给你做生意。这个说心里话的，我是一个失败者，对做生意上面是一败涂地。但是呢好在什么呢，好在呢这个 Krishna 没有忘记安排我来了美国使我感觉到这个在这里的维持生计又兼顾灵修就更容易所以我希望真的有朝一日我们国内也有这种合法的庙宇这样的话呢这个灵修维持生计就更容易了，更容易了，更容易。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
那您觉得这个灵修当中这个物质属性它对每个人的这种影响是起很大的作用吗？对每个人选择的道路
就是说我们刚才不是讲了是吧，不是讲了吗？玛雅它是非常的强大有力，它 肯定对我们每一个堕落灵魂呢，这个所有的众生呢都受这个玛雅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的。所以呢，你要克服玛雅的影响的话呢，就一定要这个呢啊，皈依自己的灵性导师，按照灵性导师的教导去做。哎，这个没有别的办法，啊，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啊，所以。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一个有个例子哈，这个有个例子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说呢啊，这个有个小偷啊，他呢经过一个果园啊，他经过果园，他就被这个啊果园里面的一些芳香的这个甜美的这个水果所吸引住，所以呢这个小偷翻墙进了这个果园啊，爬到树上就开始偷摘那些啊水果，结果呢惊动了这个果园里面的这个啊那个狗啊，因为那个这个果园的这个主人呢，啊，他养了很多条狗在那看着那个果园，所以这个狗就开始叫了起来，就紧紧的咬住那个小偷不放，哎。那么小偷越想挣扎，这个狗呢就咬得越厉害。但是呢，当这个小偷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啊，并且向这个果园的主人求饶的时候啊，对果园的主人说啊，真对不起，真对对对不起，你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皈依你啊，我这个臣服了，臣服了。服了服了，当这个啊小偷开始臣服了以后啊，那么这个果园的主人便会一声令下啊，告诉这条狗你走开，不要再去啊，不要再去麻烦这个小偷了。那么这条狗就会走掉，啊，他就不会再去麻烦他。所以同样道理的这个啊灵修也是这样啊，因为我们来到这个物质世界啊，实际上我们都是盗贼。我们偷取了 Krishna 的东西，认为是啊自己的。你要知道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包括我们这个身体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啊，这个身体也是 Krishna 的财产。但是受掉一些限制的灵魂呢啊，认为啊这个这是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银行存款啊、我的妻子儿女等等。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实际上呢，这都是玛雅，都是玛雅，因为这一切都不是我的，这都是我们，都是 Krishna 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啊，这个啊，皈依，就像那个小偷啊，皈依那个啊，果园的主人的话，如果我们能皈依 Krishna 的话。那么 Krishna 呢就会告诉这个 Maya， 不要再来骚扰我们，这些物质东西就不会骚扰我们。当然了，这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达到这种境界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然而呢，只要我们坚定的这个按照自己灵性导师的教导去做，我们就一定能成功，因为他所啊教导我们的方法是一个完美的方法。这个帕帕给我们指出的这个灵修的方法是一个完美的方法，也只有我们按照帕帕的教导去做啊，这个我们就一定能有成就。我记得这个啊，当年这个当圣帕帕带着他很多的这个西方的门徒啊去到印度的时候啊，这个当时帕帕的在印度的很多神兄弟啊，他们便这个。啊，印度的一些圣者便这个啊抱怨啊，抱怨说这个帕帕的这些门徒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这个帕帕听到这些抱怨以后啊，就对自己门徒说啊，就对他们说，他说尽管我的门徒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呢啊， 他们有一个优点就是什么呢？无论我说什么，他们就去做。所以他们是成功的，他们是完美的。所以我们所以说的说到底，尽管我们这些奉献者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但是呢，只要我们按照灵性老师的教导去做啊，我们就一定能成功，我们就一定能成功。
好的，
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问题？
非常感谢帕波。
如果是你觉得讲的不好啊，我可以再充分准备一下，我可以有很多东西啊还是可以准备的更好一点。
非常感谢帕布给我们的真诚分享，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些小故事啊，还有一些实际的那些例子，我觉得都是让人很容易理解您要表达的和给我们的这些就是教导吧，就是所以非常感恩您。然后我们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因为您那儿也太晚了，也不想占用您更多的时间。然后呢，就是因为你也知道，我们马上就到了塔玛拉克什纳戈斯瓦米的这个演技的纪念日，所以说在我们结束之前呢，我想在这样就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您想跟 Guru Dev 说几句，可以吗？看你想说什么。
那么在这种学校的演技纪念日啊，我的真正的希望学校会的继续给我仁慈能够让我的继续的这个留在 Krishna 之流当中，这个能够开发出更多的圣帕布的书能够成为呢更好的一个奉献者。这便是我的这个心愿啊。
好的，我想Guru Dev 肯定会就是给予我们所有他的门徒以及中国奉献者就是更多的仁慈。我们祈祷 Guru Dev 一直给我们仁慈，然后一直能够关注我们中国的奉献者，然后能让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有我们的这个传教各方面都能够很顺利的得到发展。像您这样的这个年长奉献者，或许以后有机会来，然后再回到国内来协助我们的这个使命，能做出更多的这个服务。
对，把您宝贵的传教经验、国外的经验带给我们中国的使命，能够更好的让我们服务中国的Krishna 自觉的蓬勃发展。
对的，那我相信呢，这个会有机会的，会有机会的。而且我坚信这个学校的一定是在继续帮助着我。
是的。
他一定是在继续帮助着我。
好，所以
尽管他的身体好像离开了我们啊。但是呢，我总感觉到他一直临在，一直临在，在关心着，帮助着我。所以可也没感觉到这个教主的这个离开，因为什么呢？就像我刚才在里面讲一样，通过看到那么多他的神兄弟姊妹，看到那么多他的门徒，也是奉献者，我就感觉到。Guru的意志，需要 Guru的意志。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感谢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得到您的这个亲身的联谊，然后聆听了您跟我们分享这么甜美的这个时光，和 Guru Dev 的这些，就是让我们记忆深刻的一些美好的瞬间。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今年的这个塔玛拉克什纳戈斯瓦米的这个演技日得到的这个特殊的礼物，非常感恩您。好，希望我们希望下次我们有机会有更好的话题，然后再邀请到您来我们故事会做客。
好。
好，感恩您 ，Hare Krishna。
不客气 ，Hare Bol Manji。
Hare Krishna。
Hare Bol。
Hare Krishna.
Okay, 那就这样哈，那就这样。